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我是燕婷。你有听过情绪颗粒度吗？你知道一个人能够说出的情绪数量会影响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吗？今天的内容我们来聊聊情绪。我当兵的时候当的是教育替代役，经常要跟高关怀学生相处。在陪伴他们的过程，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在描述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很喜欢用爽或不爽来表达。比如说你问他手游好玩在哪呢，他会说玩起来很爽。你问他翘课的原因，他会说因为爽啊。跟同学吵架的时候，他会说他让我很不爽。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平常看起来凶神恶煞的学生，被女朋友甩的时候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辅导室大喊着，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我好不爽啊。我感觉啊，这些学生的情绪好像就只有爽跟不爽。同时我还观察到另一个现象，就是这些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通常也不是太好。我当时以为啊，这只是巧合，并没有多想什么。那随着我对情绪有更多的认识，再加上前段时间又刚听完嘉玲老师的新线上课《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又重新想起这段回忆，也让我明白为什么这些情绪词汇比较少的学生，他们的情绪管理能力会比较差。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得先了解两个概念，一个叫情绪标签，另一个叫情绪颗粒度。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情绪标签。情绪标签就是把内心看不见的抽象感受用具体的文字表达出来，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帮你的情绪取个名字并把它说出来。不要小看为情绪命名这个动作，许多研究都发现，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只要能够说出情绪的名字，这些让你不舒服的情绪，例如生气、难过、焦虑，都会减少许多。这个原理很多人都会有感觉，但不一定能够说清楚。因此呢，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实验找了88位会怕蜘蛛的人，要他们去摸一种有毛的大蜘蛛，叫做狼蛛，并且把这群人分成四组。第一组在摸蜘蛛之前呢，心理学家要他们尽可能的说出自己的感受，像有人就说，这只蜘蛛看起来好恶心，好可怕，我现在感觉很焦虑，很害怕。第二组，心理学家要他们讲一些正面的激励语言，像是，这个小东西伤不了我，没什么好怕的。第三组，心理学家要他们讲一些跟蜘蛛无关的事情，转移注意力，不要去想蜘蛛。第四组，什么都不做，直接要受试者摸蜘蛛，这一组就当成是对照组。一个星期后呢，这群人又被找来摸蜘蛛。听到这啊，你会不会觉得这群人也太可怜了，为实验牺牲成这样子。好，那结果如何呢？实验发现，第一组，也就是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为情绪打上标签的那一组，跟其他组相比，他们比较不害怕蜘蛛了。他们在摸蜘蛛的过程，监测生理反应的机器显示，他们的恐惧下降了许多，手上出的汗也变少了，有些人甚至还可以近距离去观看蜘蛛。后续也有许多类似或相关的实验都证明了同样的结果，就是缓和负面情绪最好的方式不是压抑或忽略，而是正确的辨识出情绪并把它说出来。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只是简单的把情绪说出来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从脑科学的角度，一个人要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情绪，他必须要先停下来，觉察自己的身体感受，然后在大脑里搜寻能够描述这个状态的情绪词汇。这个过程，大脑掌管理性的部位就会被启动了，而一旦理性脑被启动，处理情绪的脑区活动就会下降。所以，情绪只要被说出来，情绪的强度就会减弱。这有点像在一些鬼怪故事里，当鬼怪的名字被别人说出来的时候啊，它的威力就会大幅减弱。而要能够说出情绪的名字，你就要有准确感受跟辨识情绪的能力。这就来到第二个概念，情绪颗粒度。情绪颗粒度是神经科学家，同时也是心理学家的丽莎·费德曼·巴瑞特博士他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区分并且辨识出自己感受的能力。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我做个比喻。如果把情绪比喻成色彩，情绪颗粒度比较粗的人 比如像开头提到的只会用爽跟不爽来描述情绪的学生，他们看到的颜色可能就只有黑白两种，而情绪颗粒度较细的人呢，看到的颜色有上百种，比如蓝色在一般人眼里呢就只是一种颜色，但是在他们眼里蓝色还可以再细分为天空蓝、湖水蓝、波斯蓝、皇家蓝、蒂芬尼蓝等，好，非常多种。那回到情绪上，一个情绪颗粒度粗的人跟一个情绪颗粒度细的人，在遇到相同情境的时候会怎么样描述自己的感受呢？举个例子，有两个人从火场刚逃出来，记者去访问他们的感受，一个人说，天哪，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之真的很吓人啊。而另一个人说呢，火灾发生的时候我先是惊讶，怎么突然就起火了呢，紧接着是害怕，我会不会逃不了啊，等到逃出来之后我先感到庆幸，接着是担心跟难过，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顺利的逃出来。第一个人很明显他的情绪颗粒度比较粗，他的感受是一大坨粘在一起的，没有办法说清楚自己的感受。而第二个人呢，他的情绪颗粒度比较细，他的感受有比较多的层次还有细节，也能够用丰富的词汇来表达他的情绪。再比如愤怒的时候，情绪颗粒度普通的人呢只能感受到愤怒，而情绪颗粒度细的人还能知道这个愤怒是担心引起的、嫉妒引起的还是自卑引起的。说到这，也许有人会觉得情绪颗粒度细好像只是语文能力比较好，知道很多关于情绪的词汇而已。其实不只是这样哦，研究发现情绪颗粒度越细的人情绪调节能力也越好，越不容易被情绪绑架。相反的，情绪颗粒度越粗的人呢越容易被情绪控制。会有这个现象其实也很好理解，就像前面说的，要减少负面情绪造成的影响，最重要的动作就是正确的辨识出情绪并把它说出来。而如果一个人他所有不舒服的情绪，不管是生气、悲伤，他都只会说我感觉很糟或是我很不爽，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情绪说出正确的名字，那么他的身体跟大脑就会不知道他怎么了，当然也没有办法进一步调节这些不舒服的感觉。而更麻烦的是，这种表达情绪的方式还有可能让人越来越情绪化。为什么这样说呢？研究发现我们的大脑是不断根据过去经验来决定怎么样对眼前的刺激做出反应，经年累月下来，大脑会慢慢形成一套自己的生存系统，而情绪颗粒度的粗细会直接影响到这套系统的运作效率。如果一个人对情绪的感觉是模糊的，那么每一次感觉不好的时候，他大脑启动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不管事情大小都是很大很粗的石头朝他滚过来。但这是一种无意义的消耗，因为并不是每一次的刺激你的身心都需要消耗这么大的能量去回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大事爆炸就算了，就连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也会爆炸，因为他的大脑啊已经被训练成对任何刺激都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应。回到你身上，你觉得你对情绪的认识有多少呢？你能说出几种情绪的名字呢？哲学家维根斯坦说过，一个人语言的边界就是他世界的边界，而同样的，你对情绪认识的边界就是你认识自己的边界。如果你也想要在情绪这个议题上有更多的前进，透过情绪来更认识自己，那么邀请你加入嘉玲老师的最新线上课《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在这门课里，嘉玲老师会陪伴你系统性的认识情绪，让你知道当情绪来的时候，你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你想要什么，进一步怎么样调节情绪不被它控制，然后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让别人知道你怎么了。这门课我自己重复听了好多遍，很有收获。它除了让我对情绪有更深刻的理解，知道怎么样调节不同的情绪之外，更重要的，它也帮助我透过每一次情绪的拜访更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知道自己有哪些课题需要穿越。我真心推荐你这门好课。最后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只要你在5月20号晚上9点前加入，记得是晚上9点哦，你都能享有第一波超早鸟优惠价2099。熟悉起点的朋友都知道，第一波早鸟价只要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 邀请你现在就加入幸福人生的情绪课，让嘉玲老师陪伴你活出安定感跟松弛感。相关课程连结都在影片下方说明栏里，期待你的加入。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咯，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